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来到礼拜三的早上，跟你说早上好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在这样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好需要万峰老师
点起一把火。
对了，我们好需要万峰老师啊，他真是唱作俱佳，不仅呢声音响亮，而且大伙儿呢没有像文慧这样的有福看见的。
怎么
他还有动作呢？他
撑开手，
对，哇，手舞足蹈，真是呢全情投入我们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今天香港这边呢起床的时候我一看呢、13度，哇，可能北方的朋友们家人们就说了，13度我们这都零下了。可是对我们这个南方人来说呢，香港啊这边呢13度算是低了，所以呢今天早上一路上都看见羽绒外套也出现了，帽子也出现了，手套也出现了。
13度算什么？
对呀，
我们在空调房里头还是16度到18度。
对，然后一回到电台就觉得好热啊。为什么呢？因为电台呢这个常温一年四季都是呢18度到22度。那我希望呢所有的主内家人都能够在一个温暖舒服的环境中呢来听我们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那我要在这里提醒啊，因为呢突然的降温了，所以呢有些朋友身体顶受不住会感冒。白熊说喜提再次喜提感冒了，所以白熊赶快喝热水，那还有就是吃维生素 C。 另外也纪念陆英飞父亲呢他今天早上应该会火化，他们正在呢等这个证件下来。还有呢明明姊妹的宝贝以乐呢现在也应该在医院，是不是要等排号啊那些。然后还有谁呢需要我们代祷的都告诉我们，节目最后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栏目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第三讲，欢迎大家呢可以呢重温第一讲第二讲，那么再听第三讲呢你都可以呢有个印象贯穿起来。今天我们也来特别提一提啊，手机无处不在，特别是影响了学生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有些地方学校教育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不能带手机进教室，还有可能不能带手机到学校了。那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会一起来分享探讨。
很多人也没有带脑去上班。
哎呀，你这样说有一点伤害人呢、欸。
那怎么办？所以没办法。
我相信不是万峰老师，也不是
我没带，我没带、哎，主要用脑是文慧。
啊，那万峰老师带心，好，我知道了。那接着我们就是查考尼希米记呢，就是8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的经文啊。你看这个人一冷啊，就脑筋也冻住了。我好像
是吗？冷才冰住我火热的脑袋，让我冷静一下，说东西都稳妥一点。
好啊，那我就是冻住了，您就是呢需要被冷静一下，也很好啊，刚好跟现在的这个气温温度呢相当的配称，对不对？那说到气温呢，我要说南方真的是降温了，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包括呢我们觉得应该冬天还可以的江苏啊浙江一带都会降到0度以下。可是北方好消息来了，今天开始升温。今天呢是 11月19号，在世界上今天是厕所日
啊。这个厕所日啊，对，我记得好像前几年有个厕所革命，就是特别说厕所呢就好像是一个城市的下限，就是你厕所运营的怎么样就代表你家的水平是怎样。
嗯，我家的水平啊，我觉得
包括也是你家的水平啊，
我觉得是一个城市。
我记得有一次去文慧老师家，他的厕所不能关门的，然后心里头呢让我很忧心。
哦，你现在在变相的嫌弃我家的洗手间啊，你然后呢在话下之意就是说文慧的水平就这样了是吗？
对啊，所以厕所就反映很多东西的。
好，那世界厕所日呢是联合国定的国际纪念日，目的呢是在呼吁全球要维护卫生设施以及安全管制机制。根据呢这个统计，全球有42亿人过着没有安全卫生设施管理的生活，有24亿人没有干净的厕所可以用，有近10亿人仍然在露天的户外上厕所，也就是呢差不多有咱们中国四分之三左右的人呢他们没有厕所，就是露天的随地都可以解决的。在发展中国家呢有80%的疾病是因为缺乏洁净的水源和不良的公共卫生设施所引起的。依据联合国他们的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150万的孩子死于缺乏正当的公共卫生，也就是呢例如没有厕所，然后呢这个病菌细菌到处飞，那么很多的孩子抵抗力弱，每年约有150万的孩子就是死于这样的环境。其中呢公然排泄带来的污染更是造成了孩子拉肚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估计大约有75万名5岁以下的孩子因此死亡。
哎，我们通常呢就说我们传福音很难嘛，其实呢我跟你说教会其实可以提供一个优质的厕所。有些时候很多教会都有钱的，我们建一个好的厕所，让外面的人都过来去厕所，然后呢他们就很高兴，然后有机会呢在这里习惯了在这里生活呢，他们就会有机会。
你除了厕所你也要相应的配套的、
不用他们就去厕所洗手厕所。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出来你有个凳子，例如
不用他们就去厕所。我们教会就这样，我们有一个在路中心的教会，我们专门在里头呢建一个很好的厕所，然后每个人来呢就去厕所，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不够人洗的时候，我们的牧者也去擦，然后呢就跟他们有机会有交流啊。
他们上完厕所就走了，你有时间跟他们讲话吗？
教会的服事不一定是单单传福音，你是行出福音，
我知道
提供一个好的地方牧养。
那你不要讲的那么样的这个什么义愤填膺，我赞成你说的，教会的确要提供这些公共设施，但是呢我说要有配套，因为你光有厕所你自己都讲了他上完厕所就走了，你怎么截停他？
他习惯了进来了，
他习惯进来他就会习惯出去啊，因为你讲的嘛，上完厕所就走了，所以我说要有配套嘛，我赞成你讲的，教会的确可以做这个，但是要有配套嘛。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三一神国度的子民。哥罗西书1:11-17，
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
如果谈到王，我们自然想到是因为有一个国。基督信仰所强调的是神的国，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信徒是天国的子民。身为天国的子民，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们能够一同分享神所赐的基业，因为基督成就的救赎，我们可以移民到这个国度。而今天的经文特别强调的是神爱子的国度，这国度是三一神的，既是父神的，也是圣子的。圣父是王，圣子也是王。圣子这位王是谁呢？首先，他是神之像。那留意，这里不像创造的时候描述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圣子本身就是神之像，因为他和父同样是神，他从道成为肉身的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是怎样的。其次，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表示，从太初这道已经存在了，它不是被造的。第三，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分别说，万有都是在它里面造的，万物都是借着它造的，它就是上帝创造的蓝图。留意，经文强调万有不单指创世时的受造物，而是包括历世历代的受造物，包括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这更凸显了基督为王的身份。第四，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万有也靠他而存在。这句话显明这世界存在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应该是有使命、有目的的。例如，身为父母，要培育子女，进行科研的，要令世界变得更美好。从基督信仰的角度，万有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造就生命。那怎样做到呢？是要靠着圣子。那为什么要靠着圣子才能做到呢？明天灵修的经文呢，将会提供进一步的答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借着圣子已经移民到神的国度里了。身为神国的子民，我有以三一上帝为王吗？有在这个世界按他的心意而活吗？万有也靠基督而存在，那我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呢？今天的我有什么最重要的使命呢？我可以怎样靠基督完成这些使命呢？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常年期灵修，三一神国度的子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早上，我们很冷，但是呢我们心里头火热的，好像这个隔流巴一样，下姨妈五四，心里头好像啊失望透顶了，但是有耶稣同行就火热的心。
我怎么觉得今天早上万峰老师的心情特别的兴奋呢？讲的时候真的是眉飞色舞啊。
对，因为呢我昨天还是很忧心的，我礼拜六又要在这个神学院教课，然后还没准备好，然后昨天呢发现哎，以前准备过，
圣灵感动，
然后拷贝一下贴一下就搞定了啊，那样就爽了。
你要有新鲜的体会哦。
哎、不用的不用的，到时说就好了。
你到我的神学院啊，他是呢万峰老师这个周末呢是到文汇就读的神学院啊，我已经毕业了，我的母校去上课，
乱说话去。
对，讲课，我要告诉我的老师，这个周末的老师呢是来乱说话的。不不不，哎，万峰老师是准备充分的，即使呢，
主要是一个娱乐节目，就开一个，
即使是冷饭旧货，但是呢，都是呢干货满满的。好。这个周末
其实你都听过我说的东西，都在教会中的瓦器，我就拷贝一些出来，
好好，
就这样了。
明白明白，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
所有东西都首先先给良友电台的听众。
好，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那主耶稣基督呢也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就像万峰老师这样啊，所以大家感受到万峰老师的热情，那也应该呢可以感受到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呢。再一次的提醒大伙儿啊，天气冷了，多喝一点热开水，可以的话呢加点红糖。
开水我喝不了，
温水温水温水
烫一下自己
我说了几次了，温水，然后呢泡一点 姜，还有呢加一点红糖，给自己暖暖身。那么外出的，特别我们要为那些要外出上班或者是他的工作就在外面奔波忙碌的祷告，因为突然的降温真的身体会受不了的。好，早上的7:50，我们赶快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二章，亚当的家谱。赛特求告神。如此看来，人似乎该绝望了，但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结尾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亚当另得一个儿子赛特，代替了近前的亚伯。创世纪4:25-26，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段附记被置于亚当家谱之前，该隐家谱之后，显然是为了和该隐的家谱做一个清楚的对比与区隔。赛特不同于他的兄弟该隐，他是一个清醒的人，在该隐的后代全力朝物质文明和卓越进展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求告耶和华的名。赛特的转向为那个世代带来转机。赛特的转向指出了人的转机归向神。求告这词并非专指祷告或是祈求，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字，有呼叫、宣告等意思，在许多地方被译成称呼、呼叫。圣经并未用一个专指祈求的词，明显是在表示赛特并非为自己的需要在向神求什么，乃是一种态度的转变，转向呼求神的名。这是一种敬拜神的表达，就如亚伯拉罕常常献祭求告神。他说明了赛特的路线和该隐拉麦完全不同。难怪该隐虽是亚当的长子，但是亚当的家谱却是以赛特为传续的路线。圣经略去了该隐，直接定位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若前面的经文没有该隐的记录，读的人必以为赛特就是亚当的长子。在这个家谱中，神不再提该隐的名字，而是以赛特为家谱的延续，这清楚透露了生命传承的原则。可惜这个路线并未被普遍持守，第六章的家谱出现了一类混杂的后裔，即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所生之子。到了挪亚的时代，人类的道德完全崩溃，以致人类遭到第一次审判——大洪水。亚当两只后裔的特质与结果：一、该隐的后裔，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拉麦追求文明，愈加败坏，后世子孙洪水中灭亡。二、赛特的后裔，赛特求告耶和华的名，形象样式与神相似。以诺 与神同行。挪亚一家，挪亚是个义人，洪水中的平安。事实上，该隐和赛特的家谱正显示了人堕落之后生命传续的两条路线，他们之间有个明显的对比，一个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一个是归回神的面，一个是按着肉体堕落的本性行事，一个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活，一个是任意行事，一个是与神同行。或者说，这两条路线，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该隐的路线正符合今天世界发展的模式，而赛特的路线却是神对人的期待。圣经把他们放在一起介绍，实有道理。人类的起点，亚当。现在我们回到人类的起点，亚当。亚当的家谱并未立即记载他的后代，乃是先说亚当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一，独特的创造。这样的技术法相当的特殊，和圣经一贯技术家谱的方法有些差异。按理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这在语义上比较自然和连贯，然而圣经却紧接着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显然圣经要我们在读亚当的家谱之前，先来认识他的受造。若不认识这个受造，那么这个家谱读起来就毫无意义。人类之所以有家谱，人类之所以需要慎终追远，人之所以被神独特地称为人，都是因着这个在万物中独一无二的受造。神把人这个称呼和神的样式关联起来，可见人的尊贵。因此，今天若我们说一个人不像人，或是说不是人，那是很严重的骂人话。二，独特的称呼。按着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称的主词是神，显然亚当的名字是神给的。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神给人起名字，必有特殊的意义。亚当和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土地非常相似，所以许多的学者以为亚当的意思是尘土，因为他是神用尘土造的。当然，这样的解释却有根据，尘土代表卑微，人从肉体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就是尘土。所以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中国人也形容人死后不过是黄土一批，犹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然而按着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二节来看，神是把人这个称呼和他的样式连起来的，而且用这名显明神的赐福。如经文所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而且当神为人起名亚当之时，还没有土地这个词的出现，人是神给生物的第一个命名，而以后的走兽飞禽则是由人来命名，更何况所有的走兽飞鸟都是用尘土所造。若人的意思不过是尘土，何以显明人的尊贵呢？而神用尘土称呼人，似乎也显得有点多余了。 所以亚当的深层意思乃显明人具有神尊贵的属性。中国的儒家既以人尊贵的属性来看人这个字，孔子说仁者仁也，孟子则说仁者仁也。孔子的话指明了人有道德性，孟子的话则反过来讲，有德之人才能称作人。亚当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不论是男是女，为这个缘故神称他们为人。亚当，请注意，圣经说称他们为人，所以亚当实际上也包含了女人，因此不论是男是女都是人。固然神先造的是男人，但更重要的是男人女人都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都被神称为人，所以男人一样的要尊重女人，因为他们也有神的形象。显然人的受造是独一无二，这独一无二在于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有神的样式，简单的说就是人有神的生命，人有神的属性。因此人的尊贵并不是出于后天的修为，乃是因着神这样的造人，人被神赐福是基于这个前提。当年子路向孔子问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是若人不知道当下该怎么活，焉能知道死后的事呢？这回答甚为智慧和中肯。然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未知事焉知生，若人不知道自己的琐事，焉能知道如何活呢？今天我们看见太多人的生活一团乱，主要原因就是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亚当的家谱首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这是太伟大的真理。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若对这基本的道理没有认识，那就和禽兽相距不远了。亚当家谱概述：一，由开始到重新开始。对于亚当的家谱，我们需要先有一点基本的解析。这个家谱是以亚当为开始，到挪亚生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做结束。亚当是人类生命的开始，挪亚一家则是神第一波审判中唯一存活的人类，是世界第一个大变动的结尾，但同时又是大洪水之后人类生命的开始，是人类重新开始的契机。因此这个家谱的阶段性很清楚，所代表的意义也很重要。在这个家谱中，我们看见了两个开始，今天的人类应都是挪亚的后代，虽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可是不久之后的巴别塔事件说明了人类堕落后的本性，似乎并没有因着第一次审判的教训而脱胎换骨。二，不过生儿养女就死了。这个家谱中的人物个个都很高寿，他们的岁数长到今天的人无法想象，除了365岁就被神接走的以诺以外，最短命的拉麦也活了777岁。这么长的寿命，以前的人或许以为不可能，但是当今天人类的基因密码之谜被破解之后，科学家们已经认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何况当时的世界一切都未受污染，人吃的是最健康的天然食品，如此长寿是很合理的事。虽然先祖们个个寿比南山，可是这个家谱对每一个人物生平的归纳不过两件事：生儿养女就死了。而且圣经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人都重复一遍，让他们成为这个家谱中最醒目的内容，好似生怕我们 没有留意到这两件事。创世纪五章四到五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创世纪五章七到八节，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创世纪五章十到十一节，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由先祖们到今天，虽然人类已经走过相当长远的年代，可是这两个重点似乎并未改变。不论你尊为王公贵族，或是平凡如升斗小民，人的一生真的不过就是这两件事，生儿养女就死了。即便是长命百岁，也不过是转眼之间，然后还是就死了，因为这是人犯罪之后的必然结果。传道书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有的人死得痛快一点，另有些人则在受尽折磨之后得以解脱。难怪传道书那里又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多观察一下生命之事，多思想一点死亡，却能增长许多智慧。三，蒙拣选的族类。先祖们既然都如此长命，生育的机能又强，甚至于几百岁还能生儿养女，必然儿女成群。照理说这个家谱必然异常庞杂，可是为什么圣经在挪亚以前，这家谱中每一代不过记了一个名字？是不是这些被记录的人都是长子？看起来不是，至少赛特就不是长子，而他所替代的亚伯也不是长子。再说，对生育能力正常的人来说，187岁生的儿子还是长子，是很难想象的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是蒙神特别拣选的。圣经的家谱本就是显示神拣选的意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都是蒙神所拣选的。由圣经所显示神拣选的原则来看，神的拣选主要有两种互动因素。第一，要借着神的拣选显明属灵的原则，例如神拣选雅各，为要显明拣选的主权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罗马书那里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其次，人的态度也可成为神拣选人的因素。挪亚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与神同行，使他成为蒙神拣选的。虽然圣经未一一提名细数这些人物敬虔的见证，但是从其中几位代表人物，如亚当、赛特、以诺、挪亚，我们已经可以略窥全貌。总之，这个家谱既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人，又看见人投靠神，这是一个蒙拣选的家谱，也可以称为敬虔的族类。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11月19号星期三，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1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有感冒当中的万峰老师，还有很怕被他传染的文慧。
我是不感冒的万峰。
谁说的？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呢。
对，你不感冒
哦。好吧好吧。那我看到呢很多人，例如雪儿也冒泡了，说冷得直打哆嗦啊。那另外呢，我们心心念念呢人在异乡的白熊啊，今天感冒了，但是还要出外到公司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的保重，做好保暖工作。好了，那刚才我们听到了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内容有点多，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有时间重温。
家谱已经很长了，整张圣经，对不对？
第二，就是我们未来是会有文字稿的，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了，那现在呢，手机无处不在。用手机听节目的请在第五空间举个手，让我们知道。那在卧室啦，在厨房啦，在教室啊，在礼拜堂，甚至在我们录音室，还有在厕所。
哎，我记得呢，我去过一个教堂啊，然后呢，那个教堂里头呢是安装了8台机器。
干嘛？
手机干扰器。就是呢，但是它没连上电，然后呢它就是一开崇拜的时候就通电。
然
后所有人的手机都不亮。
很好，我现在真觉得
犯法的
啊。真的吗？
对啊，你干扰这个国家的那个电信的信号。
哦，
对啊。
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手机呢，我觉得都快要成为什么了，
标配
啊。标配啊，比标配更标配呢。那我看到很多人崇拜的时候都在那边刷手机。哎，还有呢，学生在教室刷手机。所以呢，近日呢，教育部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10条措施就提出来了，要加强学生网络素养的教育，培养学生网络安全和网络法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帮助学生呢养成良好用网的习惯。所以就规范管理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了，严禁，听好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习屏行动，就是关掉屏幕这样的一个行动，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那这个就不知道执行的彻不彻底，因为有家长马上就说了，这个习屏行动值得肯定，但政策落地需要避免一刀切，比如电话手表等等产品，因为保障紧急联络通道能够畅通，那不建议这个什么电话手表在禁带之列。但是我知道啊，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电话手表也能够
上网啊，
对啊，
通话啊，
对
啊，沟通啊，
可不可以刷？
也可以，高档的那些可以。
对呀，所以你说，不禁 不进在这个近代的行列里头，那也是会有问题。然后呢，也有人就问了，哎，小天才儿童手表算不算？
就是这个嘛。
嗯，然后也有网友就说了，但是学校好多事要学生在手机上完成，高中大学也限制吗？感觉很难
呢。其实呢，我们如果对这个科技的运用呢，有很多种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拒绝，例如呢，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崇拜之前请关掉手机，不要干扰我们崇拜进行。这个是第一个拒绝，一个是接受，
这是提醒，
一个是接受。崇拜里头请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就别吵着别人就好了。
所以你
说这是接纳啊。然后呢，有一个呢，是我们是利用它，就是崇拜里头能不能用手机里头去一个记录讲道的笔记呢，找圣经呢，这个是利用它。最后是一个创意的利用，能不能崇拜里头牧师说了什么以后大家一起投票，投票以后上大屏幕呢，然后你就把整个科技跟这个我们的生活利用起来了。
那科技你最后一下那个真的是要看看那一间教会，那因为如果有长者在呢，可能
他们会的。
我知道我不轻视长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的你要看看整个教会。
现在长者可牛了，用手机比你还
用。我没有轻视长者的意思，但是我说要看看整个教会。那其实呢真的现在呢孩子过早的接触这个网络世界，对孩子的成长呢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有一项报告来自英国人类发展与能力杂志，他们就有一项的研究说呢，13岁之前拥有智能手机和成年早期比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研究人员对10万多名18到24岁的年轻人进行研究，就发现13岁前拥有手机的女性在18到24岁会出现5种以上严重的心理症状，这个比例上升了10%左右一成了，男性上升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症状不是传统的那些我们想象的抑郁啊、焦虑，而是攻击性增强、现实感缺失，因为都在网络世界啊，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一些自杀、自残的想法，或者是攻击的行为。那他的情感调节能力也比较差，自我价值感也比较低，因为呢从小就活在网络世界里头。所以
对啊，看着那些小姐姐这么漂亮，为什么我这么丑呢？又胖、穷、矮、错，
是。所以教育部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我觉得值得赞赏，也值得推广。但是有难度的，这个我们也了解。
良友温情一品牌，传扬真理不懈怠，献上今天一纽带，沿着听众献关爱。良友电台献上敬天，
向上海。
我将你的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8章10节下，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尼希米记第八章呢，不仅展现了百姓对神话语的渴慕和顺服，也标志着以色列属灵生活的一个复兴。那首先是渴慕神的话，八章一节记载百姓的主动请求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带来念给他们听，并且呢，从清早到晌午站了5到6个小时，专心聆听以斯拉诵读并解释神的律法，充分表现出百姓对神话语的那种迫切，那种渴慕。
我以为他们明明等着吃饭呢。
就只有万峰老师，如果当年你在那里，你就是那个等着吃饭的人。第二呢，就是敬畏与顺服。八章的5到6节记载，当以斯拉把律法书一展开的时候，全民都站起来了，表达了百姓对神的敬畏。还有呢，他们明白之后呢，就有实践，是有行动的。以斯拉和利未人不仅诵读律法，还清清楚楚解释律法。哎，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圣经的缘故了。百姓明白之后呢，哎，以斯拉和利未人也引导他们去实践，例如和贫穷人分享食物。最后呢，就是带来了喜乐和力量。原本因为想起祖先和自己悖逆而伤心的百姓，听从了以斯拉的劝解，就从忧伤转为喜乐。因为当他们悔改认罪回转归向神，神悦纳，并且神也赐下丰盛的恩典，所以他们就充满了喜乐和力量。的确，神的话语是生命，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如何回应呢？经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渴慕敬畏神的话，而在明白神的话语之后，他们就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也就是守住棚节，以及和贫穷人分享丰富的食物。
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听讲到听一会儿就说很长啊，很累啊，很困啊，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忍这么久呢？还有是不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也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对啊，你看刚才呢站了5、6个小时，万峰老师就想吃饭了，对不对？
对，你不想吗？你试看，今天就这样，8点半站到3点啊！你看看想不想吃饭？
好，将我一军，来吧，问问题。
好，犹大百姓呢，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现在这个是他喜乐的原因。那么我们怎么学习他们遵行神的话？有什么挑战还有难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没有说啊，他们听过这个以斯拉的教导以后，还跟老婆离婚了，那些外族的女子。所以你看当时的哇，他们的教导多有力量。
因为他们是被掳归回，所以他们汲取了以前的经验跟教训，他们现在真是全心全意的要来跟从神。那么也希望呢，我们彼此纪念，求神将这样的一个决心呢放在我们里头。今天有代祷的事情还挺多的。
好多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以祷告来服事，纪念今天的天气寒冷，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寒冷当中，还是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特别呢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的情况来祷告，纪念这个明明姊妹的孩子以乐去了医院，求你帮助他今天能够加上号，可以看到医生，可以跟他去检查，也感恩呢他上次看的病的手术费呢能够顺利报销，就求你保守他们一家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等待里头有喜乐。我们也纪念白熊连续几个礼拜的感冒，求你与他同在，特别在这个外地爸妈都不在的时候，请你帮助他一个人照顾好自己，也今天还是赶去上班， 安，帮助他面对工作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还是有喜乐，还是有平安。我们也纪念微臣呢，今天呢啊，孩子呢就去接孩子放学啊，请你
微臣的丈夫
啊，丈夫要接孩子放学，请你帮助他。现在面对这个严打，这个开四轮车，请你帮助他的老头乐啊，开的平安顺利，不敢说不严打，但是请你帮助他开的平安顺利。我们也为这个齐安啊弟兄的妈妈祷告，上午要做气管镜去检查，请你帮助他的肺部的这个疾病是肺结核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的过程找到合适的药。我们也纪念姨妈，天冷了早上起不来，送孩子上学以后自己赶不上轻轨，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也是面对这样赶上班，但是天气很冷都想多睡一会儿，就请你帮助我们有好的休息。我们也纪念彩虹109，她是前几天心脏每5分钟痛一次，感恩她愿意去了医院去治疗，真的找出了这个病的原因，请你帮助她这个治疗的过程，也可能在心脏的主血管里头做这个支架手术呢，可以之后可以适应这个支架的存在，请你帮助最后纪念西边小路附近一所的初中的女生被性侵了，请你帮助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灵以后可以强壮起来，也面对这样的创伤以后可以有这个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请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顺服神，
只为了
就能找到心灵真正的自由。
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要温热，再残破人间拼凑一个完整的魂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发现呢，大家呢在第五空间说冷啊，然后呢，大家呢彼此的支招可以怎么样做好保暖工作啊？的确，我觉得是可以呢互相借取经验的。特别呢，是我们南方人怎么面对这个突然降温，北方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
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中啊，取暖身体的暖，还有心灵的暖，抱团取暖啊，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